萨摩尔记下二十一章，
这一章说了几件事情，我想大家读的时候都有点印象。头一件事情呢，说到扫罗杀了那个基遍人，杀了基遍人，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啊，得罪了主。那为什么会得罪主呢？大家若是读过《约书亚记》的话，要知道。这个基遍人呢，虽然是迦南人，虽然是也是亚麻利族的，应该是都应该是被除掉的。不过呢，他们一个庄稼都骗了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很远很远地方来的，那么要和以色列立约，听见神这样祝福他们，这样带领他们，说他们就有他们就来立约。以色列也没有查，这个就和他们立了约了。立约之后不久的时间呢，就发现了他们并不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们就在附近那个地方，那么走一下子就到了他们的国家了，到了基遍了，所以他们就很后悔，但是已经立约了就不能反悔，因此呢，那么他们就让基遍人了，那么好，你们就活着，因为我们跟你们立约了，我们没有办法来毁约，我不敢毁约，那么你们可以存活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在我们中间做那个挑水、做劈柴的人、做苦工，为了耶和华的殿呢，做劈柴、挑水的人。那么从今之后呢，那即便呢就住在他们中间的，那做劈柴挑水的人，这已经过了差不多有三四百年的时间了。那么从约书亚一开头一直到四世纪他们就450年了，所以从约书亚一直到四世纪过了之后呢，那扫罗做王了，那时候差不多有五百多年的样子了。那么他们一直都是在以色列中间呢，很平安的跟以色列相处。但是呢，扫罗做王的时候呢，遇到扫罗要得老百姓的喜欢，他们就为着以色列人、为着犹大人发热心呢，就把基遍人杀掉，就杀掉很多基遍人。那么还好没有完全杀死，没有完全杀灭，完全除掉，那么留下一些，那么。他是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为了讨好老百姓，那么所以他就做到这样的糊涂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这是他们违背了他们和基遍人所立的约。那么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既然你违背约的话呢，那神总是要按照他的公义来惩罚。所以就是就惩罚这个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呀，闹饥荒，不下雨，干旱，那么有饥荒，这饥荒有3年之久的时间，时间很长啊。所以大卫就里头就有这感觉了，为什么这么长呢？一定是有原因的，回到主面前呢，去求问主。那主就告诉他说，就是因为扫罗杀了基遍人呢，那这违背了你们向基遍人所立的约，所以啊，这个灾祸呀、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那么大卫啊就把以色列人把他即便人找来了，就问他们说，那我们既然做错了，你们看到底怎么办才好呢？那即便人就说呀，这个这是我们和扫罗之家的事情，和以色列国呀没什么关系的，所以不要因着我们的缘故而去杀害以色列人，或者是赔偿多少钱呢？这个我们都不需要。那么那大卫说，那我们怎么办才好呢？我们怎么才能赎我们的罪，才能叫那个神的惩罚能离开我们呢？那么他们说，那么你们就把扫罗的后代呀、啊、那个交出来，那给我们交在我们手里头，我们就把他们杀掉，那么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他们既然杀人嘛，那我们就把他们杀掉，他们既然是流人血嘛，那么把他们的血流了，那就可以啊，这件事情就可以了结了。那么大卫就把七个人呢交给他，这七个人呢，当然了，大卫不会把这个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交给他，虽然米非波设就在大卫的王宫里头和大卫天天一起在吃饭的，但是呢，大卫约德和约拿单立约，并且约德约拿单是他们是这样的彼此相爱，所以他就不肯了把米非波设交给这个基甸人，就把呀这个。两个人的后裔，就是都是扫罗的后裔，一个是扫罗妃嫔呢，他的艾雅的女儿李斯巴，他所生的两个儿子交给啊这个腓力斯，交给基甸人了。然后呢，又把呀这个米甲的姐姐米拉所生的五个儿子的交给啊这个。我们知道米甲、米拉呀，米甲的姐姐米拉，这些都是扫罗女儿。扫罗女儿呢，米拉所生的五个儿子交给基甸人了，那么七个人呢，交给他们，他们就把这七个人呢都杀死了，钉在墙壁上头。那么这就是这个，然后也说到一件事情呢，这件事情也比较，也让人很受感动了。这个利斯巴呢，就遇到爱他儿子的缘故，遇到爱他儿子的失手，看到儿子被钉在墙壁上头啊，心里当然很难过。但是遇到爱他儿子的缘故呢，他就怕白天呢这个鸟啊会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当然，另外米拉的五个儿子他也包括在里面呢。就怕落在他们的身上，来吃他们的肉。他也怕晚上啊，野兽出来呀、啊，来糟践，来把他们撕碎了。所以呀、啊，他就日夜都在那儿看守，白天在那儿看守，晚上在那儿看守。那这是一件很不容易一件事情。若不是这个母亲的爱，就没有办法了。做得出来的，我们知道这爱是啊，凡事都能。那么爱是不计算的，他不计算他出了多少代价，白天在那儿看着，晚上也在那儿看着，这不是件不容易。就米拉呀也没来帮忙，这个我们不晓得米拉为什么会这种样子。但是这个利斯巴呀，的确是尽了他做母亲的责任，他也在那里爱护。米拉的儿子那个五个儿子的是谁？所以他白天在这儿看着，然后因为要天下雨，要下雨了，他就搭起一个棚来呀、啊，把这个尸首啊遮盖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啊，是他们哥达麦，因为天要下雨了，那就是这个旱灾呀、啊、要解决了，灾祸已经过去了。问题已经解决，难处已经解决了，这是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呢就记载呀、啊、这个另外一件事，那就算作第三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就是腓力斯人跟以色列打仗， 可大卫就是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打仗，大卫就跟他一块儿去了。大卫的心是很好的，但是呢力量是不足了，年纪已经老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打仗的时候呢就感觉疲乏，那个身体上疲乏，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碰到一个敌人呢，那个敌人是一个伟人的儿子，非常强，非常的有力量。那么他的这个那个刀，那个枪啊，那个像直骨的轴一样的，很粗很粗的，所以他拿的兵器也是很重的一个兵器。那么他举起兵器要杀大卫，大卫就抵挡不住了，因为他没有力量。他虽然有心愿，但是没有力量，不和从前不一样了。从前是年轻，那现在的年纪已经老迈了，所以他没有力量。那就在这个时候了，亚比筛呀，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又起来呀，来帮助大卫，就把这个敌人呢，就把这个伟人呢杀死掉了。那么他们就说跟大卫讲啊，你从今之后不要再跟我们一块儿出来打仗了，你还是在家里头啊，为了我们祷告，为了我们在支持我们就是了，不要再出来打仗，免得呢把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灯光熄掉了。那什么叫做以色列灯光的？那灯光就是见证，把以色列的见证失掉了。那以色列是为了神做见证的，大卫在的时候呢，好像神他们觉得说能够维持神的见证，大卫不在了，恐怕神的见证会失掉了，所以他们就不要大卫出来打仗，已经起誓要他们要大卫不要出来。那么大卫只好听他们的话，他就不出来了。但是呢，下面呢，后代起来好多好几个人。虽然腓力斯也有许多伟人，有的是六个指头，有的多少人。那么这下后代呀，起来的人呢，也一个一个那个把那来对付这腓力斯人呢，把腓力斯四人杀掉了。所以在征战呢，并不在乎大卫一定要大卫出来，然而征战才能得胜，这也不一定的。征战的得胜呢，不在乎人的，征战的得胜乃在乎主的。以色列所以得胜，乃在乎神。不在乎人，也不在乎车，也不在乎马，不在乎他们兵器如何，乃在乎神。所以无论是他们是敌人这样强盛，那么虽然大卫不能出来，那个他的后代或者那下面的人呢会起来的，来抵挡的，结果都把这敌人们就杀败了。这是最莫老一等。我想这个呢，大家一读过一遍之后都会有点印象，都会那个知道这一章是讲什么。那么这一章呢，主要的是讲什么呢？给他起一个名字，主要的乃是说到啊，大卫祷告的恢复。那并不是说大卫从前没有祷告，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他也常常在身边有祷告，借着祷告啊，他得了很多的灵感，他也写出很多的诗篇来了。大卫是个祷告的人，不过呢，自从他犯罪之后啊，那个祷告的声音呢就减少了。那么就是他的罪得了赦免了，神赦免他的罪了，但是呢，神他也落在神的管教之下，从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直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一直到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么这几章圣经里都说到神对这个大卫的管教。那么在管教当中呢，大卫也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声音，不能说他一点都没有祷告，他也可能有祷告，但是祷告很少，也有祷告，但是老那个祷告啊， 不是他的生活呀，他就是不想从这来，一直活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有事情就祷告。这一段时间呢，他犯罪的时间，还有他受管教的这一段时间，这个祷告的声音就少了，就是听不大，听不着，听不大，那个听不大见那个他的祷告。我想啊，我们有过经验的人呢也是这样。那我们犯罪时候呢，就祷告就不要说祷告少了，没有祷告了，不没有祷告，因为你犯的罪之后和神之间没有交通了，所以那时候呢就很祷告，祷告不出来了。那么不但这样，你就受管教的时候呢，那虽然不是在犯罪时候，在受管教时候了，那这时候呢也是啊，像无声的一个鸽子一样的，没有声音，也没有什么声音，祷告也少了，不大听见了大卫的祷告。那么怎么知道大卫的祷告少呢？所以这段时间里头啊，他没有写什么诗篇，那除了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犯罪之后啊，那写的诗篇呢，五十一篇那是认罪的诗，除了这一篇诗之外呢，其他的就没有写什么诗篇了，因为那段时间的确是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祷告，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精神，也没有力量，没有属灵力量，所以啊，那个祷告就减少了。那现在呢，他的祷告恢复了。那他的祷告怎么恢复呢？因为管教的时间呢都已经过去了，到了二十一章啊，到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啊，是管教的时间呢也过去了。那么从今之后就不是在管教，不再管教，因为管教神所说的管教都一件一件一件事情都成就在大卫的身上了。那么这刀剑呢不离开他的家呀，那都成就他的身上。所以现在祷告的时间过，那个不管教的时间过去，那么大卫啊就得到释放了。那么他什么事情使他开始恢复祷告的呢？就他看见呢那个以色列人呢遭遇灾祸，旱灾，那个饥荒，有三年之久时间。头一年呢，他还或者感觉不是很重；第二年、第三年，那个全国要遭遇灾难，有三年之久时间呢。那个时候呢，是吧？他就心里头会很难过，很焦急。那么就像那有的国家，就是遭遇一年的遭遇灾祸旱灾的话呀，那就是很那个做首长的就很焦急了。若是两年三年都是这样下去的话，民不聊生呢，就不能生活了。所以呀、他们这个做君王的呢，更是为着老百姓啊，心里焦急。因为老百姓落在这样的穷苦当中啊，多少人都饿死掉了。所以大卫啊，里头的灵啊就恢复过来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在主面前来祷告。当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下面呢就发生一些事情。那这二十一章呢，可以说是他祷告之后，祷告恢复了，那么然后下面所发生的那几件事情。头一件事情呢，他就问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祸呢？这个是不正常的，因为神允许我们住在迦南地，有秋雨、春雨呀、来降下来的。到了时候春雨来了，到时候秋雨来了，是庄稼在出产出庄是那个庄稼出产并且有收成。那么这是神允许给他们的，那并且出产的粮食呢足够他们所食用的。所以这个三年有三年的灾祸，旱灾呀、这个饥荒啊，这个是不正常的情形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他到神面前去祷告，和神有他交通的时候呢，他里头头一件事情也有了主的话语。那主就跑给他说，这件事情是运召扫罗错，扫罗为什么错呢？就扫罗杀祭便呢。 即便是你们跟他跟即便离得远了，不杀他们的，把他们留在他们中间了，虽然即便呢不是以色列人，不应该住在迦南地，但是你们既然是受骗了，你们跟他离了远了，那你们应该是守约，因为我是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神是守约的，我们离了远就不能反悔。像诗篇15篇那里说的，他说谁能够寄居在耶和华的帐幕呢？谁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圣山上呢？就是守戒心清啊，就是不想着希望心里没有希望的。那下面也说到，就是那些呀、啊，那个他祈祷是。虽然是吃亏也不后悔，
嗯
啊，祈祷师就是立着约，立着约吃亏了，那么也不后悔，那只好吃亏。为什么你让他吃亏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所以神的儿女们应当是信实。这是我们的神是这样，他是信实，他就要求我们做个信实的；他是圣洁的，他就要求我们做个圣洁的。所以呀、啊，我们应该做一个信实的。那么信实就守信用，神的儿女们应该守信用。那么几件事情都要守信用。若是你的和在做生意，和别人立了约、立了合同的，那这件事情啊，你必须要遵守的。那无论是赚钱也好，赔钱也好，你要遵守。很多人赚钱时候了啊，这个事高兴的不得了，一赔钱呢，就撒腿跑掉了，就抽出来了，不做了。那么这就不行的，你赔钱的话，你要把它，你要赔进去，你要把钱拿出来。赚钱你要把钱你是你所得到的，那么你赔钱的呢，也是你也可以拿出来的。那为什么缘故？因为神的儿女们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是信实的，我们无论是怎样，我们都要守约，我们吃人吃亏我们也不后悔，我们仍然是守约的。这是神的儿女，做生意是这样，是婚姻也是这样。比方婚姻，我们也是立约。那么你在婚姻上不是见子，在婚姻上不是盖章，在婚姻在神的面前，当然立约嘛。那你要嫁给他，他要嫁给你，怎样怎样，他要娶你，那是在神面前立约。那个约是很郑重的，神非常看重这个约的。为什么神看重这个约呢？因为神他说是这神所配合的，说人不可以分开，因为这件事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约呀是神所看重的，说不可以分开的。所以神的儿女不可以离婚，为什么缘故呢？就是我们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的神是守约慈爱的，是慈爱的，神是守约的，我们也应该是信用，有信用要守约，不应该谈得好了那么就很高兴，谈得太太不好了，妻子不好了那就离婚，那这也是这个是这个世人是这样子，那么就为了自己以自己为中心，那不管别人如何，也不管月如何，他不敬畏神呢，所以他也不管立月怎样，那这是世人可以这样做，但神的儿女们不可以这样做，神的儿女们是守月是慈爱，立了月了永不后悔，虽然吃亏还是守约，这是神的儿女该这样。所以我们不赞成啊，弟兄姊妹到那个这个仇人不高兴了就去离婚了，我们不赞成。那别的世人可以这样做，我们不可以。那甚至于到法院去，法院都批准了说可以离婚，那是神还没有批准。我们最高法院没有批准，我们的最高法院是神，神没有批准。为什么神不批准呢？因为神呢，除了两条约是可以离婚之外，其他的都不可以离婚的。那么任何的理由，脾气不好，或者做事情做太慢，或者加盐加的太多，或者炒菜炒的不好吃，那无论什么东西，你都不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的。虽然你说的理由是很对的，很有道理的，但是不可以离婚。只有两个原因可以离婚。第一个原因呢，对方死掉了，那对方死掉了可以离婚了。那死掉了，那个婚约就结束了。那对方过去了，婚约结束可以自由了，你可以结婚，你可以不结婚，都可以自由，因为对方死掉，那婚姻呢已经了。
这个魂一直在活的时候呢是有力量的，一死掉之后这魂一就没有力量了。那么这个魂一那时候只有遗书有力量，那么除了遗书之外那就没有力量。那魂一那是这可以你可以那可以自由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对方啊犯淫乱罪了，对方犯淫乱罪了，或者对方跟着别的男人女人呢都有了淫乱的行为，或者对方呢去嫁给别人了，或者娶了别人了，那犯了淫乱罪，那犯了淫乱罪就把那婚约呀都破坏掉了，因为他犯了淫乱罪了，这个是那个在你不可以犯了淫乱罪的，但是你犯了淫乱罪就把这个约就破坏掉了，对方就把约破坏掉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自由，你可以结婚，因为对方把约已经破坏掉了，他已经另外结婚了，那你还要抢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好了，那就让他去吧，那么您可以另外自由。这是只有这两条之外，其他诸都不批准。最高法院呢不批准，神是地上的法院可以这样说那样说，有很多理由，但是我们的神就只有两个理由，除了这样的没有别的理由。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的儿女们都该有这样的认识，不应说他太苦了太可怜了，这个先生一直打他把他打到那个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只好忍受，那忍受冤屈的苦处啊，这个是有福的，是神所喜悦的，若是你忍受的话呢，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那忍到什么时候呢？神有神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主呢？我们的主是活神，他难道不能出来管住吗？他难道不能出来管制吗？他能出来管制的，到了一个时候了，他说我必伸冤，我必报复，他替我们伸冤，他要替我们报复的，所以啊你不要害怕，到了时候了主就把这个难处解决了。所以啊我们总是要做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不能违反约，违反了约那就是要受处罚，虽然别人没法处罚我，但神能够处罚，因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所以他必须你要找到他的公义，那找到他的信实来处罚他的儿女。那么这是这个那个头一件事情啊，神告诉我给大卫的感觉，若是大卫不祷告的话呢，大卫还是糊里糊涂的，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卫祷告，神对他说话。那么这个祷告啊非常重要的。我开头我本来想要讲一点的祷告的重要，那么祷告不要轻看啊，要看重祷告，这个要这个要比一切事情都要重，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啊，就在于祷告。有我刚刚蒙恩得救时候了，那时候弟兄们给我们告诉我们说，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我们肉身需要呼吸，需要吃饭，我们需要喝水，需要运动，那么才能维持这个身体的健康。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属灵生命也要维持属灵生命的健康。那我们怎么维持属灵生命健康呢？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喝水，也需要呼吸，也需要运动。那这样子呢，才能叫属灵生命啊，才能做一个有个健康的属灵生命，那属灵生命才能逐渐长大。那么什么叫吃饭呢？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的粮食，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那么圣灵是我们的是活水的江河，是叫我们解除我们的干渴的。那么还有呢，祷告，那就是我们的呼吸，祷告是我们的呼吸，那属灵的呼吸。那你不吃饭的话呢，还可能有三天五天的也没什么关系，不喝水的话当然比较那忍耐的时间短一点了。那么若是不呼吸的话呢， 啊，五分钟了，这个十分钟就死掉了，是不是？这个不呼吸是不行的，是不是？那就非常重要，比吃饭还重要，比喝水还重要。说你知道祷告啊，就是我们树林的呼吸，那比读圣经还重要，比你这个被圣灵那所充满了还重要。所以那需要祷告。维持那个树林的呼吸，那叫我们身体，叫我们树林生命能够健康。那么树林呼吸呀、啊，呼吸呢，就一面把我们里头的废气呼出来，一面把那个新鲜的空气呀、啊、吸进去。我们树林的呼吸呀、啊，就在神面前这样呼吸，一面在神面前把我们的苦处、我们的难处、我们所有一切废物都呼出来，告诉神。然后呢，把神的安慰啊、神的扶持、神的能力啊、神的生命啊，那个都吸到我们里头去，那就叫我们里头啊，维持一。是维持树林生命的健康，那么这样树林生命才能够长大。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一开头时候了，就弟兄们就告诉我们，你必须要祷告。那我对我弟弟也是这样，他在上海啊，他在这里树林光的蛮不错的，他也是，那个我们跟他通电话是他那说，请问候。老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那就是问候年长的弟兄姊妹聚会了。他还常常纪念我们的聚会，但是他难处就是说，不敢去参加聚会。其实没有什么，你参加聚会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不去参加家庭聚会，你可以参加三次会的聚会，反正你参加聚会了嘛，那你只要参加聚会就很好。但是他就是不敢。还是把面子的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敢去。那这我也不敢太勉强，说勉强几次不敢太勉强。我只有一点是，每件事每次跟他通电话说，你必须好好祷告，你要祷告，他是不要祷告，他祷告，他答应我祷告，到底祷告怎么样呢，我就不知道了。不论如何他是答应了，开头的我知道很不错的，慢慢的可能啊就越过越软弱。这个树林生命就是这样，那这个不进的则退呀、啊、你如果我们不长进的话，一定会慢慢就退步了，这树林生命会软弱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维持啊，你要树林生命的刚强，就是必须要常常要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祷告不仅是属灵生命的祷告，也是那个神答应我们的祷告，那么的秘诀，那个神赐福我们的秘诀。那我们要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下面会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身体健康，神医治我们，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样有这样的愿心愿，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得想祷告，把我们的心愿要告诉主。我不祷告的话呢，我们就得不着；我们祷告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那么我们不祷告，神的工作就不能成就。那么我们祷告，神的工作就成就。那为什么？那么神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还受我们的限制。那我们不祷告，他的工作就不能成就。那为什么会这种的样子呢？你们要记得呀、啊，我们的神在没有创造人类之前呢，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什么叫独行其事？就他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他说水要分开水就分开，那陆地就出来，那陆地上要有这个青草菜蔬结果的树木，结果青草菜蔬结果的树木都长出来了。他说天上有两个大光，一个管昼一个管月，有太阳月亮，结果太阳月亮都显出来了。还有说到海，这鱼要有海里要有鱼，那么还有这个地上要有走兽昆虫，空中要飞鸟。空中他说什么就有什么，是不是？都是不用。 不需要跟人商量的，他要不要跟天使商量啊？不需要的，他只要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到了把人造出来之后啊，找人造出之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按照神的样子，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神把人造出之后呢，就把天上的空鸟、天上的鸟和地海上的鱼，还有地上的鸟兽，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人，让人来管理。从今之后啊，神在地上要做事情啊，那就不方便了，那就需要得人同意了，因为你交给他的嘛，你交给他做事情，那么你在做事情，那你又自己在随便在做，那他怎么管理呢？是不是？你既然交给他了，那你做事情你必须要得他同意，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一致。所以呢，我们的神现在在天上做事没问题的，在地上做事情啊，那必须要得人同意。那我们怎么同意？我们祷告就是同意，主啊，求你医治的人的疾病，这就你同意了，是吧？主啊，求你加给他力量，这就同意了，是吧？我们必须要同意，我们的同意就是我们祷告。你若是不祷告的话呢，那你就神只好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祷告。但是你看一下启示录啊。那第七章的时候了，神要把那个财富那个东西财富降下来，这样那件事情呢也很严重的。结果呢，这个但是呢，这个圣经就说了，天上呢就寂静了二刻两半个钟点时间呢。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那神要降下来，为什么没有声音，没有动静呢？等什么事情呢？神要等到圣徒的祷告，真的了，众圣徒的祷告升到神面前呢，像金香炉一样，像馨香一样升到神面，一升到神面前去之后，你就看见那神的那个神的灾那个灾祸呀，就从天上降下来了。所以神要做什么事情啊，那总是要得人同意的。那得谁同意？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不同意，他们根本不管这些事。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要得我们同意，那你必须要祷告。说不仅为着自己祷告，为着别人祷告，为着教会祷告，甚至为了世人也，我们也祷告。那么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神要做这件事，我们同意，就表明我们同意。那神就第三，就神就开始就可以做了。说神的工作的原则呢，也有三步。第一步呢，神起意，神要做这件事情。那么神起意，神有这意思之后呢，神就把这意思啊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或者这个或者那一个或者全教会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知道神的意思之后，我们就为了神的意思祷告，为了神的旨意祷告。当我们祷告时候呢，是要成就。所以神的工作呀有三步。第一呢，就是神起意，是神发起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神要做什么做什么，神发起的。但是神发起了他不做，他等候一件事情啊，就等候我们祷告。第二呢，就我们要祷告，我们知道神的意思之后，我们就祷告。第三呢，神成就，那神就开始成就他所发起的事情。所以看见神虽然是要做什么事，但是神受限制啊，神不能做。神受什么谁的限制呢？受我们的限制。我们若是不祷告的话呢，神就宁可呀停一下不做，必须等到我们祷告了，神才开始做。所以你看见祷告啊是何等重要一件事。第一件事情，你看见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第二件事，看见我们祷告啊是成全神工作的一个关键。那让神的工作成就的话，我们必须要祷告。第三件事情呢，征战也接着祷告。我们在祷告时候呢，我们才能有征战。什么是祷告？祷告啊，就是我们的征战。祷告就是要攻破仇敌，把仇敌打败，把仇敌拦阻的势力啊，从这推出去，那就是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 战场啊，那说你必须要祷告，那你在战场上你才能够抵挡那个仇敌敌魔鬼。我们知道在宇宙当中，在地上，在地上有仇敌的工作，仇敌的工作必须把它赶出去，那么那就是我们要祷告，在我们要在战场上的要站立得住，要祷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赶出仇敌就叫神的工作成就。所以你看见那祷告啊，是何等重要一件事，不仅是影响我们个人属灵生命，也影响到天，也影响地，是吧？啊，天地都受着影响的，天上的神受我们祷告的限制，那么那个地上的鬼也受我们祷告的这个支配。所以啊，我们祷告不仅关系我们自己，我们祷告也关系到神的工作，我们祷告也关系到仇敌的工作，仇敌的作为。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祷告，什么都可以忘记，祷告不要忘记，是吧？吃饭都可以忘记，什么是祷告不要忘记，是吧？祷告没祷告，你祷告了必须要祷告，找时间祷告，拿出去有多少时间，你尽量的拿着时间去祷告。所以大卫啊，就看见这个事儿祷告的恢复啊，那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那扫罗要这件，知道那饥变，知道这个饥荒啊是一个什么缘故，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呢，那个他的爱心呢也眺望起来了，他看见这个利斯巴在那里把那尸首啊，看着尸首，白天也看，晚上也看，那攻击代价，攻击如何的代价，看着那些尸首，那尸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儿子，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是他的亲戚，那么他就这七个尸首，白天的晚上也都在看着，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了，我们里头我们有什么感觉呢？我们说这是历史的事情啊，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呢，和我们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有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昼夜在那儿看顾我们，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都看顾我们。不是看顾个尸首，那是看顾一个活人。我们活着，他看顾我们；我们不活着，我们过去，他也看顾我们。我们的神就是那对待我们。那个利斯巴看顾这些十个尸首，还可能呢，这个看得不够周到。但是我们的主看顾我们呢，看得非常周到，真是看顾到这里无微不至的，每一件小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啊，都是。那样周到，那样的好，恰到好处。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太爱我们，那么远超过那母亲对儿女的爱，远超过夫人对孩子的爱。所以这是我们呢，对我们有关系的。大卫就是受这个影响，大卫遇到看见利斯巴这样爱他的孩子，所以他的爱心呢也被眺望起来了。这个爱啊，会给人眺望起来了。看见别人的爱主的时候了，那我们心也就受感动了。看见玛利亚把一瓶香膏都在摆上去了，倒在主耶稣的头上，那我们的爱心就被眺望起来了，是不是？当然也有人呢就生气了，是吧？有人就说何必这样的？但有人呢就被眺望起来，哎呀，这个玛利亚这么好，把一瓶香膏。这个十三十两银子统统都摆上去，那我今天要摆上为这主摆上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心呢就给眺望，又给眺望起来了。大卫也是这样，大卫遇到利斯巴所做的事情，他的爱心呢就被眺望起来了。他就想到他的朋友约拿单还在那个战场上呢，没有好好把这个没有好好把他埋葬起来，还有扫罗他也没有把他埋葬起来，他说我应该起来做这件事情，他应该起来把他们这个尸把他们这个尸首啊那骨头啊都拿回拿来，也把这七个刚刚钉死的这个人呢骨头拿来。 把他统统葬在一起，就葬在扫罗的父亲的祭司的坟墓里面。这是大卫做的事。那你说这些这种事情并不算你大吗？是很小的事情吗？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是谁做的？是大卫做的。那么第一呢，大卫他是君王，他君王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啊需要做，他做这件事情啊，那实在是在这么多事情当中，他特别花出一段时间来做这件事。第二，是扫罗是他的仇敌，本来是他的仇敌，但现在呢，那个仇敌也不要，也不做了，也没有了。那真是他的爱呀、啊，融化掉，把高山都融化掉，把那个北京下品的所有一切那个不该有的东西，统统融化掉了。那都是爱，把扫罗，哎呀，那约拿单，把他们几个人统统葬在一起。大卫出来做这呢不容易呀、啊，是大卫第一呢是君王，没有时间。第二呢，他是爱，出于爱的，那就不容易。所以啊，为什么大卫会这么样？就是因为利斯巴的那个爱心呢、把他的爱挑旺起来了。所以，如果是大卫在主面前没有一个和主交通的话呢，他的爱心呢不会被挑旺起来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不爱主的人呢，不会去爱别人呢，不关心主的人呢，不会关心到那个别人的事情的，总是的，哎呀，这小事，这那去好了，这已经死掉了，骨头丢哪儿都可以了，他就不管了，是不是呢？何况这个人是我的仇敌，他的爸爸是我的仇敌，约拿单虽然很好，但是呢。他的爸爸呢，扫罗呢那样对付我，他想想看呢，那不管。所以啊，你要知道这个大卫是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和主的关系啊恢复正常了，所以他的心呢是那儿柔软，他的心是那儿容易受感动，他是肯出一切代价来负起那个责任来的，来尽他的责任。这是二点之。第三件事情呢，大卫和从前不一样了。大卫现在也是里头那个真正的灵啊，恢复过来了。从前呢，有空的时候呢，别人都去打仗，那大卫是干什么？大卫在平台上走来走去，夜里那早晨呢，下午睡到四点多钟，起来之后呢，平台上走来走去，在那闲游啊，看我没有事情，结果呢就犯罪了。所以这是大卫，是不是从前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呢？不这样子。现在他年纪老了，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他不，他里头有征战的脸。你们去打仗，我和你不去打仗。但是忘记啊，他已经年纪那么老迈了，你和从前不一样了，心有余而力量不足。但是我们的宝贝就是宝贝，他的心。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呢
一件
心思一件，他的一个心，那个心呢还是有征战的灵，那个战士的灵在他里头，是那样那样新鲜，那样的刚强。外面呢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面的。大卫的心是这样，所以这神所宝贵的，这也应是我们所看重的。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呢？从前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的祷告的生活恢复了啊，他和所的神的关系啊，那个紧密了，所以他里头的灵啊就刚强起来了。若是你离开神的话呢，你里头的灵啊不会有这刚强的灵的。有时间休息，那你就还好，感谢主今天没有聚会，那就好好睡觉吧，休息了是不是？我们就想这样啊。那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你灵会恢复，他巴不得呀。我们要去，没有机会我去看望，没有机会我去看望。我问弟兄，你里头上有一个积极的灵，就像大卫一样啊。虽然他会遇见了一个战士，
来说明他的外的身体力量已经来不及了，但是猪还在环境上会兴起人来，会兴起亚比塞来来帮助他，结果就把这个战士把这个勇士给杀死了。所以啊，我们在属灵战场上的，我们不能单枪匹马的，我们总要活在教会里头，总要和别人有配搭的。一单枪匹马，大卫就是单啊，我个人来，我一个人来没问题的。我曾经是这样，我现在力量年龄如何是吗？这个年龄如何，力量还是如何？我今天还没，我还可以。那这样的话呢，就给这勇士杀死掉了，是不是？大卫不是的呀，大卫他是跟着战士们一同出战的，所以虽然他力量有时候来不及了，但是别人会来帮助他的。所以我们总是要有一个配他的灵，依靠的灵。看见虽然我是有这样的心愿，但是我还是需要弟兄们在一起。大卫这个人呢，这个和从前不大一样呢，是吧？那第四一点，就是看见大卫可以过去，神没有过去，神还是永远长存啊。所以看见呢，下来又一个战士一个战，一个人一个人兴起来，把非利士人呢，所有的战士，所有的伟人呢，统统给杀死了，打败了。所以我们总是相信的，我们会过去，但是我们的主不会过去的，他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虽然是不能够在那里往攻打仇敌，但是我们下面主会兴起别人来攻打仇敌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点信心，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不能说是我不在这就没办法，不一定的，是你不在这很有办法。